大叔，有大叔，由我来读第三节、第四节，过后二十节到二十三节。圣经的最后第二本书《犹大书》第三节和第四节，这里这么说：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你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主耶稣基督。我们翻到二十节到二十三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感谢神，这是神的话语，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陈志祥牧师。
好，感谢赞美上帝，让我们今天傍晚能够在这个地方再一次来一起敬拜侍奉上帝。那今天是这个通常教会把它定为是宗教改革的这个主日。那什么是宗教改革呢？那么有些人他说我们不要提这个日子，因为这个日子呢使到教会在500多年前呢就分裂了。那今天为什么我们纯正的教会持守这一个真信仰的教会，我们仍然要在这个主日里面呢能够彼此的提醒这样的一个真理，这样一个事实呢？因为在504年的今天，那么呢在德国这个威登堡那个地方呢，这个神兴起当时的一个神父，一个教牧人员，圣职人员马丁路德，把当时的教会里面那这个其中的一个错误，用95条的这一个论文吗，钉在当时的威登堡的大学或者教会的门口。这是当时他们这一个平时的做法。他们的做法就是说，如果有什么可以讨论的这些的新的思想，新的这些要可以争辩的这些的题目呢，他们就把它钉在这一个门口，大家就一起来讨论了。他绝对不是要这一个做一个改革家，他也不是说我要这一个兴起一个新的运动，他绝对没有这样的思想。但是呢，我们就会发现到今天到了今天的504年，看到当时他这样的一个做法，原来是神自己在他的心灵里面的一个动工。而且我们就深深知道，改革的运动不是一个人的这一个工作，改革的运动也不是一组人或者这些的改革家的这一个做法。神兴起这些人起来，我们说这是神自己的工作，他开始这个工作，他引导这个工作到今天。在504年的这一个今天里面，我们想到在当时是一个黑暗的时代，当时没有电灯啊，没有电脑，没有这些汽车，什么都没有，非常黑暗。但是在当时的时候，我们看见宗教也是黑暗，在一个宗教黑暗的一个时代，信仰的黑暗的时代，整个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一个宝贵的信仰，渐渐的随着时间的这一个过去，人就开始把人为的这些的做法带进这个教会里面。当时的我们老祖宗的那一个教会，他们就渐渐的就离开真理，离开真道，人为的方法进来。甚至当我们看到他们要这一个为了要得到更多的钱，所以罪的赦免可以用钱来赎罪，买一些的这一个赎罪券啊，或者文凭啊，来告诉你的罪可以得到这些的赦免了。我们看见马丁路德其实就是针对这一个问题 来告诉当时从圣经里面他有机会读圣经来针对这个问题来告诉当时的人，这样的一个做法是违背真理，因为救恩是单单靠耶稣，而不是靠人家的这一个功德、人家的祷告、人家的捐钱来使到人的罪可以得到赦免，不是。我们今天的整个救恩是完完全全靠着什么？耶稣基督为我们代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所流的宝血，当一个罪人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时候，我们的罪就得着这个赦免了。就好像刚才牧师带领我们说到我们的这个一位姐妹，她相信了耶稣，就是用信心这样的相信，罪就得着赦免。原本犹大就是要讲论到这一个同得救恩的这些的问题，但是忽然间他说什么，我因为当时有一些事情发生，他不得不写信在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我们就看到持守真信仰为什么这样的重要呢？所以当时在500多年前的时候，马丁路德当时说把教会再次带回到圣经里面，信仰的黑暗是因为离开真理跟的这一个这真理，信仰的黑暗是因为离开了这一个光明的真道。所以马丁路德所要做的，神兴起的这个工作，是要让教会叫人让人再次回到这一个圣经的里面。所以在黑暗的时代，我们看见神兴起人，让人再次从黑暗的信仰中能够进入这个真理的这一些光明。我们看见当时他们的整个口号有五个，我们今天很熟悉的口号，就是今天关于我们的整个信仰是唯独恩典，单单靠着恩典，不是靠着人的行为、人的做法、人的功德，唯独信心，但是靠着单单靠着相信耶稣基督，因信就可以称义，而不是信心要加上一些其他的事情。唯独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神跟人唯一的中保，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唯独圣经。关于我们所能够认识的关于这个真信仰都在这一本的圣经的里面。我们这一个信仰为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什么？唯独上帝的荣耀。所以一切都是为着神自己的荣耀。当时我们看见信仰的黑暗是什么？要靠着人的方法，靠着人的这一个功德，要靠着这一个不是圣经而是圣经以外的一些的教导，而且是常常为做个人或者教会的荣耀。感谢赞美上帝，上帝自己开始这一个改革的这一个工作，使到今天我们手有圣经。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事情。刚才牧师带领我们说500年前要读圣经，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而且当时的圣经不是英语，不是华语，拉丁文。今天我们看见拉丁文是一个相当死的一个语言我当时今天我们可以读英语，我们可以读华语，我们可以读任何一个版本的圣经，因为在过去的这些年日里面，上帝兴起一些人愿意付上代价翻译圣经，把圣经放在我们的手里面，做为什么呢？弟兄姐妹，就是让每一个时代的基督徒，包括你跟我，让我们能够持守这一个真信仰，让信仰不要再回到黑暗的里面，让信仰不要再回到这一个人的这个作为人的功德的里面。可是非常的可惜，时间有时候一久的话，时间一过去，我们看见有时候当我们一不小心，人家说一点点不用紧离开一步不用紧，是这样的吗？很多的时候在这一个教会不是一下子就马上进入黑暗的，信仰不是一下子就进入这个黑暗里面，而是渐渐的渐渐的。所以持守这一次交付我们的信仰是何等的这一个重要。感谢上帝，上帝就在历史的当中兴起人起来，这些人回应了上帝，他们顺服，他们回应，他们献身。也是今天不但我们手中有圣经，可以用自己的语言来读圣经，而且今天我们有纯正的信仰交付在我们的手中。所以宗教改革基本上我们说是什么呢？是一个捍卫真理的一个日子。宗教改革是一个回归圣经的一个运动，也是我们常常要记住，这个纯正的信仰不但持守，我们要捍卫，我们要这个护卫，而且这一个信仰是一定要回到这一本圣经，我们整个生活跟信仰唯一最高绝对 的准则。我再说一次，这本圣经，这个信仰是我们的生活，以信仰唯一绝对最高的这一个生活跟信仰的准则。所以纯正的信仰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今天我们的教会这个讲台把生命之道，哎，我常常跟这个教会邓牧师说，我们的讲台每一次都刻这四个字，生命之道，太过好了，因为这个道带来生命。但是不是每一个有讲台的方式打领带的人站在这个地方是把生命的道带出来的。今天从这一个讲台我们有生命的道，从这间教会传扬纯正的道理。弟兄姐妹，这不是理所当然的，是因为有先人，有传道人，有牧者愿意献身，能够研究真理，顺服真理，把这个圣经的道呢，按照正义来分解圣经，把它传给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们今天领受这一个纯正信仰的人，这个真信仰的人，我们要做什么呢？所以今天的主题是持守这个真信仰。为什么要持守这个真信仰呢？因为这是一个信仰挑战的一个时代，我们会面对信仰的挑战。但是不单单是我们，你看2000年前在犹大的时候，当时圣经他们在开始写圣经的时候，这个犹大已经劝他们了，我要不得不写信给你们，劝你们要为从前一副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人会偷着进来，因为有些人呢，他们看起来是外面可能有敬虔虔诚，但是其实是不虔诚的，要把上帝的恩典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他们其实根本不认识独一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可以看见，同样当时可能他们有旧约的圣经，不过他们就偏离的圣经。在教会的历史这2000年里面，这样的一件事情常常会发生，因为有些人会偷着要进来，或者他带领一个非常大的教会的时候呢，他没有把纯正的信仰传开的时候。所以信仰我们面对的挑战是什么？信仰面对的第一个挑战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真理是不改变的真理。弟兄姐妹，我们所相信的真理是不会改变的真理，因为真理的整个本身本质，耶稣基督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他就是真理。所以耶稣基督昨日今日到永远是不改变。所以上帝赐下的这给我们的这一个真理生命之道安定在天是没有改变。就好比什么，在整个我们的整个大自然里面，神也放一些东西让我们能够明白这样的一个真理。我不知道这里这里我们知道有一些人是搞音乐的哈，是听了啊，微微姐妹啊，440赫兹是什么？440赫兹，这个是一个音符，什么音符？所以当我们这个用一个音叉咚 A 的时候，这是以前调音的时候，他们要拿一个音叉，他们以 A 音叉为标准，好像我们这一个调六弦琴的时候用那个音叉现在有很多新的 pattern 了哈，早期都是用这个音叉440赫兹，你看那个标准的那个440赫兹的音叉 A， 这个 A 呢，从有声音到今天为止没有改变，440赫兹就是 A。真理其实就是这样，上帝把真道给我们的时候，真信仰是不改变，真理是绝对。今天我们领受的这样的一个信仰，这样的一个真理，它没有错误且不会有错误的这一本圣经。所以圣经不需要改变的，它可能在翻译上给我们翻译的越来越清楚，或者是在关于预言的事情，我们越走进末期末世的时候呢，让我们看到越来越清楚关于一些的预言。但是基本上关于上帝要让我们知道的这一个宝贵的救恩，一直交付给我们的这个真道是没有改变的。所以我们传的福音是什么的福音？古老的福音。我们所相信的耶稣是什么？耶稣就是那一位在圣经里面道成了肉身，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好，这位主耶稣基督埋葬了三天，从死里复活过后40天后升天，坐在全能父的右边，将来要从那个地方来降临审判活人跟死人。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有没有改变？ 从他当时2000年前到今天没有改变，但是在历史的过去里面的过程里面，我们看到什么呢？有很多人好像保罗的时代，他也说要偷进来把另一个耶稣传给我们，有一些人要跑进来把另外一个福音传给我们，而且甚至保罗离耶稣不过是几十年的时间，他非常的惊讶，他说什么，为什么这么快你们就信奉其他的不是我们所传跟我们不一样的福音呢？你看单单几十年，当时他们就面对信仰的这些挑战，所以真理不改变，这是我们今天要持守的面对的一个很重要的挑战。就是帮助我们，我们在这里的，如果有时候特别今天我们很多视讯的聚会哈，我们不但有这一个实体或者现场的聚会，我们现在应该在这个时候也有这一个视讯的礼拜，我不知道有没有，应该有吗？所以现在如果我们从 YouTube 或者从教会网站，特别 YouTube 你看完或者在视讯在 YouTube 看完一个崇拜的时候，哇，跑出很多很多其他的，有烹饪的，有其他教会的，有很多比我们口才好得不得了的讲员，比我们长得好看的讲员都一大堆，不过不是每一个都传福音，有些是传祸音的，名字非常好，这一个整个制作非常的这一个精细漂亮，但是弟兄姐妹啊，这就是今天我们面对信仰的挑战，那一个真理是不改变的真理，如果我们听到一个与我们讲台所传扬的不一样，不要耳朵发痒，不要这个信以为真，让我们不要说哎呀他们讲的头头是道，比陈牧师讲的更好。弟兄姐妹，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持守真的这个信仰，它不改变也不应该改变的真理。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些的年日的当中，为什么教会或者信仰会进入黑暗呢？因为离开这个真理，因为离开圣经，以致教会变质，讲台的信息变质的时候，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定要熟读认识我们的信仰。所以当一个人信主，为什么要上信仰的课程？因为给我们打根基。当一个人信主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鼓励我们每一个人要拿起圣经灵修祷告读经参加聚会等等，打好我们的信仰的根基，也就是我们听到看到或者读到一些跟我们所信的不一样的时候，我们拒绝，因为真理是不改变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问问我们自己，我们明白我们的信仰吗？我们持守这个信仰吗？这是第一方面，就我们所面对的信仰的挑战。在信仰的挑战的第二方面，这里继续告诉我们，这是一次交付圣徒的，所以不但是真理不改变，是一次而已，而且呢，这一个交给谁？交付于圣徒，这是一个我们看见在愿意起来做守望者、做捍卫者、做这一个护卫者的那一个重要。守望者啊，我们在哪里呢？我们看见今天刚才我开始说，不是我们有这一个纯正的信仰，不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有些人愿意起来顺服回应上帝，所以今天守望者，因此真理的守望者就很重要了。在当时他们保罗跟十二使徒包括犹大，他们起来了，这是他们的使命，这是他们所领受的责任，他们怎么样？他们要竭力的争辩，因为把这样的一个真理，不改变的真理，纯正的真道交付给他们，他们守望他们这一个持守。所以到了过后呢，第一代的使徒们过去了，或教父就兴起来了，在教父的当中呢，过后就有很多各种 各神学家了，或神学家起来的时候，就有很多的这些为做真道甚至这一个牺牲生命的，好像这些约翰胡斯啦、威克里夫等等这些人。那过后当然人离开教会，人离开圣经，教会离开圣经的时候，渐渐进入黑暗。上帝就在时候满足的时候，兴起马丁路德、约翰加文、约翰诺克斯等这些的改革家，把教会再次带回到圣经里面，带回到这个真理里面。到了今天，从那个时候到今天504年，许许多多的传道牧师、神学家被交付这个圣道在我们的手中。今天我们做传道人的，我们做牧师的， 我们站讲台的人，在我们手中这本圣经也是交付于我们这样的一个真道，我们要怎么样继续做真理的守望者。所以教会为什么需要有传道人，全职的传道人，因为他们要为全群来这一个守望，为全群来谨慎。所以今天我们看见许多的人愿意领受这样的一个使命，不但是全职的这个传道人，今天还有谁？我相信还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上帝也把这样的一个责任放在你们的手中。你们可能是主日学老师，你们可能是这一个查经组的组长，可能你们是就是在你们家中的一个父母亲属灵的引导啊。你们在家中可能你们什么职分都没有，但是你们在家中就是一个属灵的引导。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一个家庭一定要有一个属灵的引导的，这个属灵的引导要带领我们全家的人一起来敬拜侍奉上帝。我们看见特别我们在四旬礼拜的时候，就好有些人在家里敬拜上帝呢，要把整个家尽量怎么样，尽量把它弄成一个好像教会的气氛，当然不一样啦，但是尽量。哎，我在我自己家敬拜的时候，有时候气死牧师哦，气死我。哎，有时候你知道那些小人国啊，叫他们来的时候，哎呀，唱诗的时候，孩子说，爸爸你唱诗这么大声做什么？哇，有时候气死我们了。过后呢，有时候在那边四个人五个人站着坐在那边，有时候看到一些讲员，我们在教会有一种的群众的耶稣嘛，即使我有什么有时候什么一点点奇怪动作，大家也不会感觉到什么，一下子就过去。不过在荧幕上就很清楚了，很大个哦，所以呢有时候人家看见的时候，孩子就在一直在笑，哇，他们一直在笑，有时候我们的无名火就要起来了，哪里可以笑神的仆人啊，这个就是有时候很不容易。所以渐渐的你看，如果长期在视讯礼拜、视讯崇拜，弟兄姐妹其实会有时候使我们的灵命真的有时候会受一些的这一个影响的。所以我们求主，我们祷告，求主自己怜悯教会，怜悯这个社会，怜悯这个国家世界，让我们能够上帝说停，整个疫情好起来，那么我们大家一定要回来。我已经讲过了，在这个讲台上我参访一位姐妹，姐妹问我，牧师啊，几时要回去实体礼拜啊？很好，我们听了很高兴啊，人家问我们渴望回去实体礼拜啊。后来他说，我说我尽量啊，但这个刚刚要开始的时候，一次要开始的时候，然后一次要开始的时候，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诶，其实在家也很不错啊，一面喝咖啡一面敬拜，我要晕啊。你就会发现到在家如果我们一不小心，我们会造成一种懒散的一种的心态。所以有时候我们在 家的时候呢，我就说好，我们大家坐好好，跟孩子们说，我们就把整个椅子 放好好。那么呢，有时候我们是用 Zoom 来做礼拜， 同步用 Zoom 做礼拜，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的。他说哇，你为什么要弄到这样，大家要站起来坐得这么整齐。我说因为人家可以看见我们，这是一种的彼此的提醒。当人家看不见我们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就开始怎么样，会比较的懒散。所以我们需要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单位都有守望者。过去神兴起，在今天这个时代，谁是真理的守望者呢？除了传道人跟这一个教会的传道牧师，除了长职，亲爱的弟兄姐妹，是你是我，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愿意跟上帝说，我们要做一个属灵的这一个守望者，在我的家，让我的孩子除了知道生活跟这一个教育的重要，也同时间知道信仰的这一个重要。这是我们第二件事情会发现到今天我们的挑战。神把真理交付给每一个人，当然神又把一些的更重要的责任交给一些的全职的。第三方面，我们面对的这一个信仰的挑战是什么呢？第三方面就是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字叫做竭力。什么是竭力？用尽一切的力量。 用尽一切的智慧，用尽一切的方法，就好像现在在视讯，在这个疫情的当中，我们没有办法来的时候，我们用尽各样的方法，我们戴口罩，我们用这一个把它这个板跟它隔起来，两个，用尽各样的方法，就是要继续的让弟兄姐妹有得到真理的这一个供应，竭力。不但用尽一个方法，有些人说用的更加的这一个用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连这一个吃奶的力量都用出来。什么是吃奶的力量？吃奶的力量最简单的力量，好像我们后面有一些的婴孩喂养孩子吃奶，喝奶需要用很多的力量吗？不会啊，一生下来就会喝奶了嘛。连这个最简单的力量也要用出来，这个就是竭力了。就是说什么，其实告诉我们这个信仰的挑战需要我们愿意付代价。你愿意吗？弟兄姐妹，无论在现场的还是线上的，我们愿意为着这个信仰在我们的侍奉里面付代价吗？这个付代价是什么？可能是我们个人要花更多的时间追求。今天世界很多的事情要抓住我们的时间，在以前我们的生活比较简单的时候，在赶风的时代，傍晚夕阳西下，一搭起来就弹歌了，因为那时候什么都没有。来到今天的21世纪的时候，样样都有，你有一个手机，你能够跑天下了。你有一个手机，你听到耳朵烂，所有的信息都听不完的。你听到哪个眼睛看到瞎，你的所有的这个手机里面的这些信息啊，或者联系机什么都看不完了。每一个地方都要你的时间啊，有一些时间当然是非常的吸引啊，这些的韩剧啊，这些说哇一下就哇把我们的时间全部吸去了。付代价是什么？可能我们就要取舍，牺牲一些的事情。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加能够知道一些的真理，没有其他的方法，因为工作需要我们的时间，家庭需要我们的时间，朋友需要我们的时间，我们自己需要一些时间，因为我们需要休息嘛，我们会累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有时候要付上代价。我常常说，我们最容易牺牲的事情是什么？弟兄姐妹，最容易牺牲的是什么？当你的钱不够用的，第一个牺牲的是什么？当你的时间不够的，第一个牺牲的是什么？当很多的事情压在你的身上的，第一个牺牲的是什么？往往很多的时候，第一个牺牲的就是我们属灵的事情。可能我们说我们的奉献不钱不够了，奉献我们就用在其他的地方了。我们的时间不够了，读经的时间就用在其他的事情了。但是今天我们需要宗教改革组织再次提醒我们要竭力付代价的侍奉。感谢赞美上帝，我们今天能够很舒适的敬拜上帝，是因为有人付代价为我们预备场所，这些人可能就是在我们的当中。今天我们能够有自己的这一个会所礼拜堂，是因为有人付代价奉献，不是他们有钱还奉献，是因为他们愿意，主感动他们，他们爱主，爱主的家，爱主的教会，他们付代价而奉献。这个付代价的释放包括什么呢？可能是我们在这个比较自由的一个国家里面，我们愿意怎么样抓紧机会，得时不得时能够传福音敬拜主。因为这一次的疫情，这20个月或者2年里面，我们发现一个事实，现在能够来礼拜堂不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了。现在能够唱诗不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了。弟兄姐妹，我要劝各位，你在家的时候有机会的话，唱诗。你在家不唱诗的话，2年之后会拙口笨舌，不会唱诗了。 于是我在一个视讯礼拜的时候呢，团契里面，过后我就预备一首诗歌，我灵真静，我这首诗歌 Be Still My Soul， 过后就请，这是一首大家都很熟悉的一首诗歌，过后就请一位姐妹，也请某某姐妹，因为 Zoom 嘛，就请某某姐妹唱，过后她告诉我，牧师我忘记怎么样唱了，你就发现到真的一不唱，我们以后就没有机会唱了。我们发现到我们今天真的经历到这样一件事情，所以今天的自由敬拜唱诗奉献不等于明天仍然有这样的一个自由敬拜唱诗跟奉献，所以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竭力付代价，可能在这样的付代价包括什么，人家的不理解，人家的不谅解，甚至人家的这一个逼迫，但是我们愿意持守这样的一个竭力来这一个持守这个真信仰吗？我们愿意付这个代价吗？而且不但如此，愿意为着这个纯正的真的信仰来留下这一个美好的根基给下一代，我们领受好的，我们是不是要继续把好的留给下一代呢？这是我们的责任。当我们说这一代的传道人不在了，有没有第二代的起来继续这样一个持守的这一个真信仰的传道人呢？主自己帮助我们。我们常常跟这一个你们的教牧同工在分享的时候，为说你们来感谢上帝，你们现在有好几位的传道人了，但是够吗？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很不够的。如果还没有人起来的话，很快很快啊，人会过去的。我第一个过去的大概是我吧，啊，过后我就看见了。如果再过20年了，这一个汉良牧师啊，然后差不多古莱西了哈，再过20年，时间就是那么的无情的。不过在20年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肯定几个人能够起来说：“上帝，我在这里，我愿意付代价，来在全时间来侍奉上帝。”我们知道，刚才我刚刚跟牧师在谈的时候，今天很多青年人很担心，为什么？因为生活的要求，因为生活的那个鞭子是很真实的。一个房子在新加坡就很厉害了，一个有时候要又有孩子的话，又有车子的话，那一个重担是很真实的。但是当我们知道，100年之后，或者不要说100年，当我们每一个人躺在自己的床上的时候，我们会被说我有多少的房子啊，我会有多少的这一个车子啊，我的孩子有多么的乖啊，我的这个文凭有多么，不会的。当一个人躺在他的这个临终的床的时候，他会想的是什么？我想很多人会想，特别我们基督徒，我要回到神那个地方，神所托付我的，我能够坦然见主吗？我是否能够坦然见主？不但坦然见主，我是不是能够丰丰富富来迎接我的主，还是我是空手迎接主呢？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日子的里面，能够再次提醒我们，今天信主是要付代价的，过去的人已经付上代价，今天就轮到我们这一代的基督徒，竭力吧，弟兄姐妹，竭力吧。信仰的挑战第四，告诉我们竭力的争辩啊！你说我们不要争辩，争辩不好，好像今天有刚才我说有些人说不要提宗教改革，那为什么我们的教会在每一个十月的最后一个主日一定是宗教改革主日呢？为什么他们说不要提呢？因为他们整个观念在这个504年那一日里面过后带来的整个改革运动是一个教会分裂的运动，所以这一个改革中跟过当时的这一个黑暗的那个教会从黑暗教会里面这一个归正或者改革中就出来了， Protestant 就出来了，所以他们看这个词汇叫做 Protest 或叫做 Protestant，这其实不是啊，所以有些人不明白啊，弟兄姐妹，我简单讲一下，如果你听到哈，有时候看文章也好，看注释书也好，或者听见人家讲到宗教改革，就让我们从旧教里面进入一个新教，听过吗？新教跟旧教，讲这样话的人根本不明白圣经，也不明白真理或者神学， 也不了解教会的历史。我们是新教吗？不是。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从前义父一次教父圣徒的真道，一次真理不改变的。为什么叫新教？他们不了解，以为我们出来的是一个新的信仰。不是，我们是回归纯正的这个信仰。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要这一个争辩？这个争辩带来不是分裂的结果，绝对不是为了争辩或者为了分裂，绝对不是。为了是什么呢？为了就是让我们有一个很坚定的立场，很这一个扎实的一个信念，让我们知道这是一次交付我们的，这是何等的真信仰，所以持守下去。因为这样的一个信仰是关乎什么？是关乎生命与死亡的一个信仰。不但是生命与死亡，是一个永生跟永死的一个信仰。这样一个信仰是一个真道与假信的一种，或者假理的一个分别。这样一个信仰我们要很坚定的立场。为什么？因为是光明跟黑暗的一种的分割。我们一不小心再就也容易回到黑暗的里面。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教导，这样的一个立场呢，能够让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是智慧的呢，还是是无知的呢？这对教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从历史里面看见，一不小心人家说无所谓啦，随便，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你看那建教会也是这样，哎，你看那个传道人也是这样。我常常说，如果有一步我们妥协，如果可以一点我们妥协，那为什么不可以有第二步第二点呢？为什么不可以有第三步第三点呢？很多点很多点很多步很多步。我们重归到在当时我们的老祖宗这一个从教父到这一个大公教会的时候，他们面对许许多多的信仰的挑战的时候，结果怎么样？越走越远，越走越远。这对教会很重要，这对我们重要吗？宗教改革组织要告诉我们，是的，对我们是很重要。这对我们的家庭很重要吗？是的，这对我们的家庭也是很重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明白，接受这样的一个信仰的挑战，以及我们能够持守真信仰，能够知道所领受的是一个不变的真理，让我们知道这个所需要的是一个守望者的这一个重要。我们愿意吗？跟上帝说，我愿意在我的家，在我的团契，在我的小组，在我的祷告会，在我的教会继续来守望，以致这样信仰能够一代传一代。我愿意吗？来付上代价。这个代价我说可能是时间，可能是个人的追求，可能是我们的金钱，可能是我们的生命，在一些地方可能是他们的生命牺牲掉殉道。我们愿意吗？对我们的教会，对我们的家庭，对我们个人，我们有坚定的立场，有很扎实的一个信念，也就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义无反顾，我坚信不疑。这个就是真信仰的一个持守。我没有时间讲我第二大点，就是这个信仰的回应，信仰的挑战，信仰回应。以后有机会我再讲这个信仰的回应。但是最后的时候，我要用一首诗歌来这一个提醒我们。这首诗歌是唐牧师所写的一首诗歌，叫做时代的火焰，听过吗？时代的火焰有没有听过？有听了两次了吗？我跟你讲这个名字，时代的火焰，我单单读第一节，在以前的在还没有冠病的时候，没有病毒的时候，其实应该是大家一起唱了啦哈，但是现在不可以唱啦，所以只能够读啊，就只读第一节就好。这首诗歌《时代的火焰》第一节说：“行道者所流的血尚未干。”在过去教会的历史，很多行道者他们流的血，在今天我们回头看的时候，似乎好像还未干。所以，行道者所流的血尚未干，十字架路上荒草枝蔓。为什么好像十字架的路、教会的路开始荒凉了呢？神的殿久已冷落不堪，灯光虽未熄灭。灯光虽然还未熄灭，却是昏暗。副歌就挑战我们：舍己奉献，舍己奉献，献出你年轻的生命，燃起时代的火焰，把自己和自己的一切投入主福音国度的圣战，向前向前， 今天的十字架要成就那永远的荣耀冠冕，就今天我们所付的代价可能是一个十字架，今天的十字架要成就那永远的荣耀冠冕，我们愿意吗？求主施恩帮助我们，我们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再次谢谢你，在这个宗教改革的主日，我们思想一个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教会的历史里面一个非常重要元素的一个问题，就是真信仰传到我们在这个时代，帮助我们亲爱的主持守这样的一个真信仰，也是我们愿意亲爱的主，或是个人或是教会，能够面对这个信仰的挑战。在过去的日子，你兴起许许多多的人，为说这一次交付与圣徒的这个真道，愿意竭力的争辩。今天来到我们跟上帝说，主啊，我在这里，我愿意跟弟兄姐妹跟教会同心合意，为说真道来持守，建立很稳固的一个立场，来竭力的争辩，帮助我们认识信仰，持守信仰。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没有力量，主啊，主啊，加添我们的力量。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谢谢。